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到中世哲学的教父哲学的内容。那么在教父的时期，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他在融通性跟知，而在融通性跟知的努力当中，最先出现的就是一些所谓的教父。我们上次提到教父的意思，就是他们开创了基督宗教，尤其是在当时的罗马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在当时的以希腊为主导的思想的这个哲学的之下，那么建立了这个教会。所以第一个出现呢，叫知识主义，这个 Gnosticism 这个知识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信仰也是我们知识的对象，也就是说信条还是信理还是教义，我们也可以懂得它。那么可以懂得它的一些理由，就是他们在经典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基础。比方他们在马窦福音第13章第11节里面提到的，因为天国的奥秘跟你们知道，而不是给他们知道。所以这里说的奥秘跟知道，他们就解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觉得那天国的奥秘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这意思就是说，信仰的东西，连这个信仰的奥秘也可以由知识去获得。那么第二个地方他们找到的是保禄宗徒至哥林多的前书第2章第10节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事实上圣神将这一切都启示了给我们，因为圣神知道一切，就连神的机密也在内。所以圣神知道一切，使用知道这一个字，那么连神的奥秘他也知道。所以意思就是说，信仰的奥秘是信仰的内容，还是我们说教会里面的教义是知识的一个对象。也就因此这一些教父，就是他是信徒，然后呢他想办法在知识的软地里面那么立足，想办法把教义知识化。那么信仰可以用知识去证明，这是他们的信仰，因为他觉得圣经既然这么讲了，这圣经是信仰的对象，信仰的对象也告诉你说，知识可以去了解，可以去知道信仰，去知道天国的奥秘。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就形成了教父们对这个信仰跟知识融通的一个最大的这个背景跟基础。那么在这个知识主义里面，当时几个有名的人物，我们这里可以提出三个，还是说一共四个三派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在这方面发挥了他们的专长，所以使到教会的教义能够跟知识分子能够配合起来，是让知识分子能够理解到宗教的教义，它不单只不违反人性，不违反理性，我们的理性是可以理解它。那么第一个是 Valentinus， 这个 Valentinus 他在历史里面记载他的时候，他是在公元135年就已经从亚历山大城来到了罗马。那么这个 Valentinus 这一个教徒，他多少就是认得字，还是说他多多少少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说他从亚历山大城来到罗马，那么目标就是对罗马的高层就传道。那么他主要的学说就是要联系希腊的这个宇宙论，就是希腊柏拉图的这个宇宙论跟圣经里面的这个关于宇宙的启示。 那么还有呢，就是罗马人当时的一些民间的信仰，要把这三个东西连到一起。那么连到一起了，就讲整个宇宙的架构，就是他先定位宇宙，然后去安排人生。他所讲的这个宇宙论，是用一个 aeon， 是用一个 aeon 这一个概念，一个希腊文的 aeon 这个东西，他觉得它是永恒的，不过它是无以名之，你不能够给它一个名，它没有名，可是它是万物之父，也就是说它创生了天地万物，它最先生的是什么东西？它最先生了这个真理跟精神，因为它有爱，因为 Aeon 它有爱的一个能力。那么谁都知道，在希腊早期的哲学跟这个罗马人的民间信仰里面，这个至上神他有爱有恨，那么爱是能够跟思想结合，那么这个 Aeon 跟思想结合之后产生了真理，产生了精神，而这个真理也就是 Valentinos 他觉得那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真理跟生命是一样的，是耶稣基督，圣经中的生命跟真理。那么然后呢，精神跟这个 Logos 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讲耶稣基督，是讲降凡的上帝，是讲人间的上帝，是圣源。那么这个生命跟这个 Logos 它就产生了世界，产生了人类。而在这一个生的过程里面，生的人类跟世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世界的一切都是机械的，都是命定的，它所有的发展都按照规矩，我们说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百物的生长，那么都按照规矩，而这个规矩不会变。可是人类就不一样，因为人类除了他的命运他成为人之外，后面的一切他的思源行为都有自由，都有自由。可是问题在这里，当他的自由的呈现了符合这个 Aeon， 符合这个至上神的一种意念的时候，他就是善。那如果他用的自由这不符合这个 Aeon 的意思，那么他就是缺陷，就是罪恶。所以 Valentinos 他觉得就他的这一种学说的方式是可以解释宇宙怎么开始，也可以解释人生为什么会有罪恶，会有善，会能够行善，能够作恶，然后从这个罪恶里面可以就想得出来导引到这个苦难。当然圣经里面类似的思想也有，你觉得人的苦难是由罪恶所产生，而这个苦难的最后的一站是死亡，因为有罪所以人人都会死。所以这是圣保禄宗徒的这个神学。所以这样的话，这个 Valentinos 他就觉得用这一个方式是可以浓缩，还是可以融通希腊的宇宙论，圣经的这个宇宙体系跟罗马人的信仰。那么 Valentinos 的一个弟子 Bardesanes 呢，那么他是讲自由意志的意思，应该就是往上的一个自由，就是说他要符合这个上帝的意思的一种自由，他要追求这个真善美。可是人的结构本身是由这个肉体跟精神合成了，人是肉体跟精神组合成了，而这个肉体呢是属于愚笨的部分，精神呢是智慧的部分。那么如果人要想办法活一个有智慧的生命，那么要摆脱他属于愚笨的一种情况，那么他就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降凡，他是智慧降凡到这个人间世来。 所以 Barnesides 的一种解释就是跟着他的老师 Valentinus 把这个自由这个概念再引申到人的这个他违反这个自由的意志跟顺从自由的意志，就是他的善恶的产生的可能性，再进一步去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属于知识主义的往后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类的还是第二个大的思想家对知识主义的这个了解还是补充的，就是马奎恩。这马奎恩他是在公元140年的时候，就是比 Valentinus 晚了五年，他到了罗马。那么这一个马奎恩的知识分子，他可以说是有很比较多的著作，他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历史家，而且他也是虔诚的信徒。那么然后呢，还有就是他是属于像毗达哥拉斯那一种学团，就是他是读一个出家跟出世的这个身份，他自己本身也建立了一个宗教的团体。那么这个团体就好像毗达哥拉斯的这个团体一样，那么读一个群体的身份，可是这个群体里面不是一个家庭的结构，里面没有所谓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些关系，那只有师徒的关系。可是这个马奎恩他在知识主义里面所讨论的一个问题，就觉得旧约圣经是主要的是讲希伯来的民族他的受苦受难的历史，他等待救恩的一个历史，所以他是在罪恶里面，在这个原罪这个罪恶里面来去生活，来去等待救援。所以旧约所讲的是恶，这恶的问题应该在旧约里面去找。那么新约呢，翻过来它是讲善，它是善的这个源头。那么为什么？因为上帝亲自降凡，才是使到新约的内容有所表现。那么这个善经源，可是马奎恩有一个特别的思想，他觉得圣保禄才是真正的使徒，而其他的好像不是。那么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其他的使徒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学问，可是圣保禄宗徒是比较有学问的一个人。那么他自己马奎恩自己本身是度一个刻苦的生活，他终身都修道，他有很多很多的弟子，因为主要的是他知跟行合一，就是任何他讲的道理他都先以身作则，所以变成他在初期的教父里面影响也相当的大。那么第三类的这个知识主义，我们在当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团体，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学派，就是摩尼教，这个 Mani 还是 Manichaeism。 这个三世纪的一个人，那么他的一个学说就是跟着这个前面的 Valentinus 跟 Marcion 他们的学说引申下来的，就是处理人生的善恶的问题。那么摩尼他觉得人的善恶的问题，他不单只是在人的身上行善，就是不单只在人的自由意志这个明知故意做好事啊，就是善，明知故意做恶事就是恶，他不只是人生的这个层面，而这个层面应该把它提升到整体宇宙的层面处，也就是说他觉得构成宇宙的元素一个叫善，另外一个叫恶，所以形成了一个善恶二元。而这从宇宙的善跟恶的这个二元，然后再回来落实到人生的善恶的时候，他觉得在人的身上，就是在人的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上，你知道这个善，有时候行善叫善，我们知道是恶，然后就做恶叫恶。可是人的这一个自由意志，它本身的自由有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理性的参与上觉得善跟恶是永恒在斗争，永恒在取代，因为它永恒在取代，所以善不会说最终得到最后的胜利，恶就会被消灭，他觉得没有那么好。就是有的时候是善他这个凸显出来，有的时候恶出凸显出来，这一个善恶的二元是互相的交替，这种思想所以当时很吸引人，尤其是吸引那些他比较作恶多端的，还是说他不肯去悔改，不肯去教导基督宗教的这个新约的这个新约圣经的一些精神，说人要回头，要改掉那一些罪恶的毛病就不会就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会相信摩尼教，因为觉得在摩尼教的解释里面行善跟比恶都有理由。那么这一点我们也知道的，后面在教父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圣奥斯丁，就是奥古斯丁。在奥古斯丁谁都知道他前面曾经沉迷于日落，就是说属于一个不良的少年，常常犯罪。那么这一个常常犯罪的少年，这个奥古斯丁也曾经有十年的期间完全相信这个摩尼教为什么呢？他要替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觉得他所有的做的好事还是做的坏事，那么这都是一个命，都是一个宇宙的原理，宇宙本身就是善恶交替的一个东西，那么他有的时候做好事，有的时候做坏事，那是应该的，所以他不觉得他做坏事那么是属于恶的一部分，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一部分，因为善恶是永远在互相的交替。那么那个时候当然在摩尼教的信徒相当多，因为他是从罗马的民间信仰对善跟恶还是对命运里面的凶跟吉能够提出一种解答，能够替人类这个求福疲惑的这种心理的因素能够去满足他，能够了解到死到一个人他如果受苦受难，他诸事不顺利，那么就好像算命先生一样能够告诉他，那么你命该如此，你前三前世做了什么坏事，那么你现在应该受这个苦难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说奥古斯丁在里面，在摩尼教里面十年，后面他才慢慢的见到了教会里面的一些圣师，见到教会里面的一些比较这个聪明才智比较高的人，比较有德性的人，才化解了他这一种思想，他才觉得人不能利用这一些理论来去替自己的恶行，替自己的行为来出辩护，人还是应该上善上帝的恩宠是一直不会缺乏，所以这一点以后才使到奥古斯丁摆脱了摩尼教的这个束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